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欢迎线上所有的朋友，主内亲爱的家人，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又见面了。那么在我们基督徒大家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思考过，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里，在信仰的生命里面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回避的，而且是真的要用一生的心力全力以赴去完成的。那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就邀请到陈世清牧师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还有使命。那么我们要开始的时候，要请 Marinus Church 的陈师雄弟兄为我们做开场的祷告。
好，谢谢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聚集在小人物大故事的面前。陈牧师在很多人当中，他不是一个小人物，他真的是服侍了众弟兄姐妹，走遍五大洲全世界，四十几年来在教会、在神学院、在社区、在不同的聚会当中领人信主，引导人进入圣经的真理。我们为着他今天能在我们当中，感谢上帝。主啊，借着他的服事能够荣耀上帝，荣耀许多服事你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崇牧师的分享，主啊，我们知道来在面前的有些人正在挣扎要寻找服事的道路，有些人正在挣扎在家庭的和谐上面，有些人工作各方面的挣扎。借着陈牧师的分享，主啊，你圣灵来感动他们，你圣灵给陈牧师许多的话语，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上帝的引领在我们当中。接着陈牧师的分享，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饱饱足足的回去。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的就是陈世清牧师来到我们的访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还有使命。我们一开始先来介绍陈世清牧师。陈世清牧师他是马来西亚沙劳越人，跟妻子分享有生育了两男一女，还有三个孙子，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那么他早期是在新加坡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在美国的加州百欧拉大学先后取得了婚姻家庭硕士以及教牧学博士的学位，也曾经担任新加坡神学院的训导主任，以及加州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国语堂的牧师，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基督使者协会事工的总主任，也是世界华服中心的总干事。在这四十年来，他深入宣教、社区的事工、神学的教育以及教会领袖的培训事工，脚踪遍及全世界42个国家之多。那么现在陈世清牧师是担任创新神学院的执行副院长，也是担任创新神学院实践神学的副教授，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员陈世清牧师，非常的欢迎，也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就像陈师兄弟兄刚才祷告的，我们一定会饱饱的、满满的收获在今天的访谈当中。 那么在我们的照片结束之后呢，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今天我们的访谈。首先要请陈牧师。
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大家平安，祝你平安。
是的，谢谢您在百忙当中啊，真的知道作为看到您这么多的头衔，这么多的事工，这么多的参与，知道您的时间也是非常忙碌的，非常谢谢您今天参加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平台，将您宝贵的经验和弟兄朋友们来做分享。像首先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好奇，您是怎么样信主的？而且好像就我们所知道，您在被主摸着或者被主呼召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年轻，非常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年幼。
是的，这个说起来故事可以讲很长，那我就长话短说。那我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家庭当中，爸爸妈妈都没有信仰。那在我们大概我6岁的时候，我们因为家就住靠近一个礼拜堂，那个时候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的国家叫文莱。那住在文莱的时候，那因为家呢就在礼拜堂的旁边，所以呢从6岁开始就有机会到教会的主日学，参加主日学。因为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呢特别来去拜访我们的家人，特别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家里面有几个小孩，那礼拜天你们可以休息，我们来照顾你们的孩子，就是让我们三兄，就是我哥哥我姐姐能够去参加主日学，就从这个开始。当然那个时候很兴奋的，因为呢到主日学的话呢唱诗歌听故事更重要的是每一次主日学上学以后呢，老师就会分发那个糖果。那我家呢其实是非常的贫穷，那么糖果只有在新春的时候才能够拿到，所以因此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期盼，每一次去参加主日学，那主日学过后呢就可以拿一个糖果回家。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从6岁一直到10岁在文莱，那每一个礼拜去参加主日学。那10岁过后呢，我们就搬回到马来西亚。搬回到马来西亚呢，就去到了所谓的我的成长的母会，在马来西亚的母会，在梅里。那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当时呢是有机会就是参加教会的不同的一些的聚会。虽然小，那个时候10岁多，将近要11岁。那时已经开始到教会去了。但是对福音呢还不是很确认。那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经历给我生命当中极大的冲击。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半不到11岁。突然间有一天爸爸从外面回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们哥哥姐姐弟弟我们3个人就跟着妈妈就回到另外一个爸爸的原有的家乡。什么话都没说，开车开了将近6个小时到了家乡，就直接带我们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棺材店，我们马来西亚叫棺材店，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这个卖这种所谓棺木的地方。那个整个那个气氛阴森森的，非常感觉的很恐怖的感觉。来到一个棺木面前，然后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爷爷就在里面，一句话什么都没讲。那我当时10岁都不到11岁，吓都吓坏了。那心里在想说到底死是什么，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事件过后呢，不到2个月，我同班的同学就坐在我的前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经常坐在我的前面一个位置的前面。当天早上印象很深刻，开上课的时候，第一堂上课的时候，班主任走了进来，然后对着我们全班的同学说，某某同学，就是那个坐在我前面那个同学位置是空的，他说某某同学今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在路上出现了意外， 被一辆大卡车当场碾过去，当场死亡。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是爷爷的过世，一个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死了。我心里面蛮充满着震撼，这震撼当中有很多没有办法明白的，到底死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什么，我死了会去哪里。人生三大问题，我在十岁多的时候就开始问这三个问题。然后上帝很恩待，就在那一年我将近11岁的时候，教会开了布道会。在那布道会里头，两位新加坡来的传道人，第一位上台先唱一首歌，那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哇，非常优美的诗歌。到了副歌的时候，那边说呢，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虽然不知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谁牵我的手。哎呀，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开始突然明白，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呢，耶稣基督他掌管明天。然后第二位传道人上去就开始讲道，那讲道就很奇妙，他讲的道关于耶稣基督。我从六岁开始到十岁，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关于耶稣，就在那一天晚上，全部都通了，清楚了。原来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原来耶稣他为拯救我，为我的罪而死，我可以因为信靠他，我得到永生，胜过的死亡。这一切呢，就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当讲道完了以后，讲员呼召，我当时大概只有11岁，刚刚满11岁，我就走上前去，我说我要接受耶稣。所以我11岁接受耶稣，12岁受了洗，那13岁就参加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在那退休会当中，其实还没去退休会之前，我已经看了很多一些宣教士的书，特别在老月当地的传记，心里上的爱和呼召。在那一个青少年退休会当中，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个讲员的名字我到今天还记得，从香港来的邓穗美姑娘，一个是女宣教士，她讲罗马书第12章，将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然后他呼召我，深信圣灵在那个时候就感动了我，知道我要把自己奉献做上帝的工作。所以13岁上帝抓住了我，从信主到受洗到呼召，两年多的时间，清清楚楚明白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他就是要拣选我，他要装备我，他呼召我，他要使用我。所以13岁就把自己奉献，走这奉献的道路。
但是那个时候您还是一个青少年，好，然后虽然当时有这样的心智，到后来真正走上服事的道路，这个当中你曾经有过挣扎吗？
啊，当然有啊。那个时候因为才13岁嘛，那么还有很多的理想。然后其实我跟师母是青梅竹马，我们同在一个教会长大。所以呢，在14岁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开始跟师母已经有某一种的啊，经常大家在一起服侍啊。那么我很喜欢音乐，那师母她又弹钢琴，她弹那个六弦琴，那我又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很多的服侍，那就有一种的好感。到了15岁以后呢，我们就是两小无猜的这种所谓的啊，我们讲这个就是少年的那一种的纯纯的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想说，哎呀，我读完高中那应该就出来工作，那么然后呢就结婚。我们那个时候南洋在马来西亚的其实18、19岁就结婚了，那个年代啊，那个70年代啊，所以我当时就是在想说，哎呀，这多好。所以心里面其实就打算呢，就说好，我读完高中以后呢出来找一份工作啊。没有想到真的哦，我有一个叔公，他在文莱在美国银行做总经理， 他就告诉我说，你高中毕业过后你就过来，然后来我的这一个银行上班，那我就给你很好的薪水。哇，心里其实就非常的好像很兴奋。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开始感动我说，你是三岁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呼召，你还记得吗？你不是说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还写了，在我在圣经里面写一句话，一次献上永不收回。那所以呢，当时的圣灵就感动我说，诶，你在上帝面前立志，上帝给你的感动呼召，你需要去回应这个呼召。所以有挣扎，有挣扎。那就后来就跟师母在沟通谈话，那后来就学习顺服说，啊，不能够为自己的所谓的私情，我们我高中毕业就去结婚，然后就啊就不能这样，因为要相信上帝给我的带领。所以因此呢，后来就信靠顺服啊。当然这个背后也不容易，因为呢啊，爸爸，我们虽然家里算是贫穷，爸爸他拼命的工作。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在排行中间，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刚好在中间。五个兄弟姐妹呢，我读书算是最好的一个，所以爸爸对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他虽然工作赚钱不容易，爸爸是一个水泥匠，水泥工啊，在这个工地里面打工很辛苦，赚起一些钱，他就为我预备了学费，打算在我高中毕业送我到台湾念书，然后从台湾那边有机会以后跳到美国来。所以爸爸也看得很长远，但是我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觉得上帝现在呼召我，我要去读神学。从这个要工作，后来要去读神学，爸爸这边说，诶，要去台湾念书。所以里面有没有困难，有挣扎？有。但是感谢主了，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让我经历，他既然呼召，他必然成就。所以当我跟爸爸说我已经很清楚了，高中毕业了我就要去新加坡念神学，爸爸看着我说，我有经济的能力今天送你到台湾念大学，你不去，将来你后悔的时候你不能够怪我这做爸爸的。那他讲这句话呢，然后就让我做决定。当然我心里面觉得一个释放，其实故事说起来很长，我根本不了解爸爸内心的心痛。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到了神学院以后呢，很多的亲戚朋友就问起那个很会读书的孩子去了哪里，我爸爸说他没有这个儿子。所以其实爸爸的心已经碎了，我又没有照他的意思，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遗憾。不过呢，上帝很奇妙。那我在念神学的第二年的下半年，爸爸在一次的布道会当中信了主，很奇妙。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到现在，爸爸今年90岁，爸爸看到别人说，哎呀，我有一个儿子做牧师的，我有一个儿子做牧师，价值观改变。那上帝不单呼召了我，五个兄弟姐妹，上帝呼召我们四个人做传道人。所以我们一家有四个兄弟姐妹都做上帝的工作，感谢主。
是，哇，那真的是非常蒙福，而且父亲到最后可以怎么讲，从心里的释然，而且甚至以你为荣，那真的是一个很感恩很感恩的事情。那么在您走上服事的道路，其实我们知道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在经济生活上面是不那么宽裕的，尤其在一开始。那么在这个部分，师母啊，跟您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知道上帝首先给我呼召，所以当我去新加坡神学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你不要到神学院哈，因为上帝只呼召我哈。我说你要确认到底上帝在你生命的带领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到了新加坡神学院。当我完成第二年的时候呢，师母就写信告诉我上帝呼召他。那我说好啊，那说上帝的带领没有错误。所以呢，他就没有来新加坡神学，他就到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所以呢，师母就到了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他读了一个短期的2年的课程，我读4年的这一个神学学士的课程。所以我们毕业在同时毕业，1982年，那么我们同时毕业。 然后我们就结婚，所以我们1982年结婚，然后呢，上帝带我们到了文莱，就是以前我曾经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去了文莱。那么我们马来西亚的母会就差我作为宣教士到文莱，在那个地方，特别在华人群体来做福音的工作。Yeah.
是，所以我觉得牧师很可爱。当时跟师母说，上帝只有呼召我，但是后来师母跟您是同行，好，一起并肩的来服侍。那么为什么您后来在那边选修的时候，就是后来读神学院选修家庭跟婚姻，特别读这个怎么讲，来对这个您有特别的感动呢？
你问的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背后呢有无数尽的一些的故事和经历。虽然跟师母我们青梅竹马，后来就是纯纯的爱，我们谈恋爱，后来上帝呼召我们，我先去拖了他去。那到了文莱以后呢，我在一个很小的教会，大概60几个人教会开始做传道人，所有的执事们都像我爸爸的年龄，我当时才21岁到不到22岁，非常年轻。但是很奇妙了，上帝给我在那教会里面，上帝赐福给我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操练，很多的学习。那我是一个工作狂的人，我把很多时间就投在教会里面。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开始忽略师母，我就开始忽略孩子。我们82年结婚，84年第一个孩子来，85年第二个孩子，86年第三个孩子，我们一年一个。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忙于教会，我几乎不认为家庭重要，我不认为婚姻重要，我只想到我自己可以好好的侍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种态度，表面上看起来别人说这个传道人很属灵，因为他的工作很好，教会上帝赐福啊，真的赐福，人慢慢的多，我们60个人、80个人、100个人、200个人、300个人，我们就会发展，所以的工作越做越大。然后我开始到外面去讲道，很多开始请我去讲道，哎呀，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这样的缘故，更喜欢到外去，在外面有掌声，有极光灯照，回到家里面，因为师母已经感觉到我没有给时间给他，然后呢，就会自然，我回家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的需要，会跟我要，跟我谈，我累了，不想说话。那孩子们，我几乎没有给他们时间，因为这样的缘故，可想而知，我心里面就开始一种的埋怨。这个埋怨呢，就对师母一个排斥，对孩子一个排斥。我更喜欢在外面，我不喜欢回家，而我的侍奉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不能在文莱，开始邀请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到菲律宾去带领聚会。我才是20几岁，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那个自我越来越大，就越自私，我就越来越忽略师母跟孩子们的需要，所以因此关系就开始紧张，很容易我会发脾气，我觉得师母跟孩子对我是一个拦阻。表面上大家都很觉得，哎呀，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真棒，哇，看他的家里，哎呀，很不错，哇，啊，师母很好，哇，三个孩子很好，那是表面。另外呢，坦白说的，讲一句话，我们传道人牧师啊，其实很会装的啦，我们在人面前可以装了。我就坦白告诉你，我很会装啊。我们有问题，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回家我会去埋怨，甚至发脾气，对师母对孩子。但是在人的面前，哈哈，我那一个多么样的 gentleman like 那一种的啊，那一种的温柔体贴，都是做出来，装出来。那这一种的关系呢，其实就使我跟师母的婚姻就越来越糟糕。我甚至于是会用话语很大的去伤害师母。我印象很深刻，我讲的最严重的话呢，就是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对着师母说：“你不满意我吗？你不喜欢吗？ 你不高兴吗？门是打开的，门是打开的。那我甚至会用这样的非常伤的话来对师母说。那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其实我已经来到了整个侍奉的一个几乎要爆炸的地方，表面看不出，但是上帝特别怜悯，就借做一个西方的一个宣教士，就是国际导航会 Navigators International， 他其实从美国就在这边洛杉矶，他就在 Pasadena， 他在教会就是 LACC， 可能大家听过啊 Lake Avenue Congregation Church 在 Pasadena， 他是那边的执事，但是他同时是 Navigators International Pacific 就是这个太平洋区的总主任。那到了文莱认识了我，那这长话短说，他成为我的属灵的导师 mentor， 上帝借着他改变了我跟师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很长，后面就没有机会，后面没有时间讲别的东西。总而言之，在跟这一个属灵的导师的互动当中，我到了，因为要开会，那时候参加华府的一个开会，来到了美国，在这边开会，住在他家，然后上帝就让我在跟他两个人互动的过程中，上帝给我很大的经历，圣灵责备我，给我看见我自己的污秽，我的不足，我对师母跟对孩子不足，在一个公园，就是靠近那个 Caltech 的旁边的那个公园里面，我跪下来，在这一位属灵的导师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自己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义，那么完全不在乎，不在意师母跟孩子。那所以当时认罪悔改以后，他告诉我，你回到文莱跟师母道歉，跟孩子们道歉。那这个经历就帮助了我，那是1987年，所以1988年我在上帝面前寻求等候祷告，上帝就给我看见，你要好好装备自己，特别在婚姻家庭，从你个人到以后你的服侍。所以1990年就全家就来到了美国，就来到马尤拉念书。对，里面还有很多故事，那就是长话短说。
是的，其实从陈牧师的谈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师母的不容易，还有家庭各方面其实也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是问题。那我也知道您在家中有一个孩子好像是比较特殊的，那个时候还有到您当时是怎么样来面对和怎么讲来自处呢？
其实上帝很爱我们的，上帝很怜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的关系的更新改变，特别是在1987年那个经历，然后上帝给我们全家来到美国念书，我来念书，他们就跟着来。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美国以后，因为我读的第一个学位是婚姻家庭硕士，那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二门课的时候呢，是读一个叫做儿童这个不健全的心理学 Child and Normal Psychology。 那我在读到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教授就谈到一些的孩子们的一些所谓不正常的一些的行为反应，我越听越觉得怎么这么熟悉。后来想起有好多的一些行为，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大儿子有这些行为，所以下课后我就特别去找教授问他说，我说你刚才所说的我很 appreciate， 不过呢我总感觉好像你讲的我的老大好像有那一些的行为表现。那他就建议说，你们要把孩子带去见两种医生，第一呢带他去看那个 child neurologist， 一个脑科儿童脑科医生，第二呢去带孩子去看一个 psychiatrist， 一个所谓的精神病医生。所以后来就带了两个，带老大去看这两种医生。长话短说，那老大后来被当时是被诊断有所谓的严重的学习障碍，那时候还没有诊断是自闭症，但是严重的学习障碍。那这个过程坦白说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对我这一个老爸来说，上帝用这个孩子，一方面 要给我们操练学习，看见自己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一方面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他的慈爱。那我印象很深刻，当这个医生讲了很多以后，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不正常，他的学习能力会一直不断的往外，就是一直以他的那个理解能力 comprehensive ability 会跟他的年龄越来越差距。你只要看那个照片，你大概可能现在看不出哪一个是他，但是呢他已经差不多39岁，他看起来还是20几岁的人。因为他的那个智力的关系，他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成熟的这个感觉。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回头来看，其实上帝在那段时间，因为87年的经验，后来来了美国，前面我们就开始每一天我们有家庭祭坛，我们有在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分成不同的方式呀，一个晚上我们做单单读圣经，一个晚上我们单单一起唱诗歌啊，一个晚上我们单单一起祷告，一个晚上单单一起大家做一些自由的一些分享。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就把整个家庭的生活重点放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我们相信信仰一定是生活，而生活最基本的地方是家庭，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操练。所以当这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上帝特别恩待保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学习怎么样的彼此的接纳。那我其实学这功课学得很慢，因为呢，当我知道情况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排斥，我觉得上帝不公平，上帝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孩子给我们，我们一家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做传道人，上帝怎么还要这样对待我呢？所以心里面总觉得非常的不满，跟上帝摔跤。那开始就开始对这个老大排斥，因为他学习能力慢，跟弟弟妹妹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所以很容易就会心里面就急，一急了我就会发脾气，就开始又回到那个自我中心，所以就开始对他排斥，排斥的一个程度呢，我就开始有一点厌烦他。人就是这么软弱，我这个牧师也是这么软弱。那上帝就很恩待，为什么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哈，那是1991年哈，1991年，我那时候呢在念书的时候，当老大这个情况被诊断是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开始排斥，我开始否定，我开始把它推开。但是奇怪的很，在那一段的时间，将近9个多月的时间，我仍然有机会讲到，虽然在读书，但是仍然有机会在周末的时间到不同教会讲到。很奇怪的现象，大概有80%以上的邀请都会叫我讲上帝的爱。我觉得没问题啊，有什么难呢？讲上帝的爱吧，讲到我非常喜欢，所以拼命的讲。但是我越讲就越不对，因为每一次讲到完的时候，我要坐下来的时候呢，圣灵就开始大大的责备我说虚伪，虚伪，虚伪。我到了后期，我开始没办法上台讲到。因为我觉得我若是要上台的话，我待会怎么去面对自己内心圣灵的责备？我后来只能投降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认罪悔改。上帝就给我很大的功课，给我学习。我反省以后，后来就找老大。老大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说，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他那个资历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上帝给我感动，一定要跟他认错，所以我跟老大认错，我讲的这一些话我一生不会忘记这些话。我对老大说，我说 Titus， 他名字叫提多，我说 Titus， 爸爸错了，爸爸请你原谅爸爸。爸爸在这差不多9个多月时间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爱我没有任何的原因，上帝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所以我说 Titus， 爸爸从今天开始，爸爸也学习这个功课。爸爸要从今天开始爱你，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那这是上帝给我学的一个非常深的功课。原来上帝的爱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自我自私，哪怕是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会觉得对他有不同的期盼，没有满足我的一些期盼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推开，或者他有软弱有失败把他推开。所以这个在1991年的时候，那上帝就把这个功课放在我的里面啊，我不敢说我已经学会了。今天跟老大的关系感谢主还是有空间还继续在操练啊，但是知道说上帝把这样的孩子放在我们的身边，就是看见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我跟师母经常这么样跟别人分享，我们说我们所能给予这孩子的远远低过少过这个老大所给予我们的。所以上帝真的就是一个把一个包装的祝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他的慈爱，他的恩典。
真的要说阿们，因为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尤其是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像我自己的大侄儿，他因为是早产，好，所以他是一个脑性缺氧有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亲生的外公就是我嫂嫂的父亲，当我的面曾经说过这是你皇家造的孽，所以才生下这样的孩子。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当场真的就跟他吵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太没有道理的事，而且因为这孩子还是你女儿生的，怎么可以说是我们皇家造的孽？所以在人的情绪上跟血气上，有的时候这一关是很难啊，真的心平气和。但是就像陈牧师刚才所说的，其实当你回头看，那真的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看明白的话，那真的心中是承受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看见。好，所以非常谢谢陈牧师今天跟我们这样的分享，连我自己都非常的受益。那么我们也知道陈牧师在事工上您参加了非常多，因为您的讲道实在是太打动人，而且有圣灵的同工和同在，所以很多的邀约您也去过了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身为一个在讲台上看起来非常亮丽好一个光鲜的牧师，你们也会面对到很多的挑战吗？
当然必然，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的故事可以谈哈。那我就想一些很现实的一些例子吧。当然这一些的侍奉是一直不断的囤积到今天了哈。一个人假如你说他有一个平台，他出名啊，很多人请他讲，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嘛，能够走到今天当然是上帝的恩典。那么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啊，别人给的机会，上帝透过这些机会来去服侍他的教会，他的子民。那我也是从这个当中走过来。那我跟师母呢，我们的原则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当然在牧会的时候我很多的失败，没有把时间放在师母跟孩子的身上。来到美国以后，上帝更新我们的关系。那以后呢，到了新加坡神学院，那么那个时候就经历上帝的恩典，后来再回到美国，在洛杉矶过于精心会在牧会，那么因此就很多时间大家一起配搭一起服侍。那我后面走动的其实是从使者开始，使者再加上这一个世界华服的事工。所以走动的最厉害的时候是过去的12年啊，过去12年其实孩子都大了，现在我们的孩子是37 38 39岁。所以当我们出来走动的时候，其实孩子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了。所以我们能够出外走动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当然还是需要有花时间再跟在一起。那过去多年来我的一个操练学习就是要经常刻意的跟孩子约会。个别的跟3个孩子约会。 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啊，然后呢就会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啊。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我很喜欢讲，在家里面呢我经常会讲他们，所以孩子们就直接的告诉我说 Daddy don't preach to me 啊，你不要向我讲到 I'm not your member， 我不是你的会友。那我就开始学习，其实他们要的是聆听啊，所以就开始学习跟孩子约会。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宝贵的操练，就从那边跟孩子建立一种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所以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出来，放下了牧羊，开始加入机构，比如说基督使者，我就跟师母就搬到宾州去了。我们从这边搬出去，那这搬出去其实搬并不是件难事，难是难在老大，因为他有个别的需要，所以当时在想，假如搬到那边去怎么办？5小时半的飞机，那这也是很远啊。但是上帝也给我们恩典，因为呢师母用很多的时间陪同老大的学习，以后他可以自己进厨房，从不敢进厨房看到火就怕，到后来老大可以自己。他可以烧菜，可以炒菜，可以做饭，啊，家务做得非常的理想，所以我觉得上帝恩待，就让我们花时间陪同陪同。那么以后呢，真当上帝带我们到了宾州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不是这么一，变成不是一个真正的困难。好了，你说那个挑战是什么呢？侍奉当中的挑战。那首先呢，坦白说，就是呢。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诱惑和试探。我们两个人出去还好，我们两个彼此照顾。那有些时候师母他不一定跟着来，因为外出的机会很多，外出的讲道很多。我一年差不多10个月在外面讲道，飞来飞去。那师母有时候他就需要稍微回到洛杉矶，稍微休息一下。那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飞。我到那些地方带领聚会，那我很深刻的体会，其实我们传道人牧者，我们侍奉，在侍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当侍奉完了，带领聚会、培灵会了、拆传联会了、布道会完了结束了，准备要第二、第三天要离开要回去，事工都做完了，就一种的放松放下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候，试探就很容易进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住进一个酒店，前面几天都没事，就是聚会完了，最后结束了，那天晚上很累了，真的很累了，进到酒店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间前台的电话打进来了，这其实不这个酒店是不对的，就是他让外面的一个电话进到我的房间里面，一拿起电话来说，先生，你要特别服务吗？当然了，我们在外面走动都知道这样的电话是什么电话。第一个反应说，哇，我真的很累。坦白说，第一个反应，我真的很累。但是第二个反应，我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我要挂电话。上帝给我一个操练，只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师母没有跟着我旁边，我每一天啊，这些你们可以跟师母求证，我每一天会打3通电话给师母，在不同的时间配合所谓的这个时差打电话给师母，给他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刚刚讲完道，刚刚吃饭在哪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需要能够有人能够，英文是 hold me accountable。 所以呢，这个电话放下以后，我马上打一个电话给师母，刚刚发生这件事情。那假如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都不能夸口。这一种所谓牧师传道人侍奉忙的时候呢，我们累的时候啊，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可能是另外一些状况进来， 就是要把我们跟主的关系把它打破了，让它损害了，让这个关系破裂了，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力量。所以啊，这个非常真实，所以我今天还在操练这个功课。到今天为止，假如我一个人在外面的话，我仍然每一天打三通电话跟师母聊天，告诉师母我现在在做什么，刚才见了什么人，我们吃饭吃了什么等等。那这样的一种很坦诚的一种的沟通，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是有关于这一方面。那当然我可以讲其他的，不过我不太清楚盼盼你要怎么问下去。
没有，因为我只是想，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牧师，我们有时候也很想关心，好，或者关心师母，关心他们的家庭，但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是真的可以摸着，就是真的可以帮上忙的，而不是很空泛的说一句我为你祷告啦，或者上帝祝福你之类的。所以我刚才问陈牧师，用意是在这里。
哦，谢谢。当然可以再谈很多了，假如从牧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牧会的话呢，我们牧者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用事工取代生命。意思也就是说，我打开圣经只是为了要侍奉，我要预备讲章，我要预备查经。所以我打开圣经就是为了要侍奉，我祷告就是为了要为会友祷告。所以读经和祷告变成不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来往操练，而是变成好像是把它当作一个事来做。因此越服事越忙的时候，我跟上帝的关系就越加的疏远。那这是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我所经历的。有一段时间越侍奉呢越烦躁，心里很烦躁，情绪很为变动。为什么？因为忙啊，事工永远做不完，弟兄姐妹的需要永远是那么样多。当我是一个工作狂的时候，我就想要拼命的去做，拼命的做，一方面用做来肯定我的价值，乃至很多我不敢说别的牧师，我是这样，我做的越多，别人看在眼里就能够肯定这个牧师，哎呀，这牧师很爱主啊，这牧师很摆上，那这个越做就越自我的肯定，用这个外在的东西。那可怕的在哪里呢？因为忙了以后，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非常的表面，非常的疏远，甚至我可以很多时候会感受到，我忙到一个程度，我都没有时间跟耶稣讲话。因为我讲话不是跟耶稣讲，我是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回头来看，假如刚才盼盼你说弟兄姐妹怎么为关什么关心教会牧者，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需要，就是观察牧者，关心他们，有些时候主动的可能陪同一下，可能带他们出来喝一杯咖啡聊聊天，然后呢有什么地方我可以为你祷告，真正的在谈话的过程当场。不要在主日崇拜握握手一下上帝啊，我们为你祷告，不要讲，要刻意的把那个关系建立起来然后呢去关心牧者，特别不是他的侍奉的问题，而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主动的跟牧师们聊聊说，哎，牧师啊，能不能跟我分享这个礼拜你个人灵修的心得啊？其实可以的，当然你给牧师压力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牧师能不能分享这个礼拜有哪一些生命的经历，你可以给我一些的提醒或者给我一些的指引，而不是在讲圣经，而是在讲生活，因为信仰一定是生活。 今天假如牧师没有办法把信仰跟生活连接，那弟兄姐妹就可能就只是过一个表面的基督徒生活了。
是的，那就正是要问陈世清牧师了，因为您刚才讲到信仰、生活，还有就是使命。那么您为什么今天定这样的题目呢？
因为多年来自己走过来，我们华人教会从我自己开始就发现我们很容易把信仰跟生活切割，所以信仰跟生活没有连接。我们的信仰是发生在礼拜天在教会的生活圈子里头，但是信靠耶稣是每一天跟随耶稣刻意走进人群，透过圣经真理跟人建立关系，产生一种的所谓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信仰的生活，疫情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只发生在礼拜天，而是发生在每一天。信仰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进行一些属灵操练，信仰是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圈子，每一种的关系当中的耶稣基督呈现在人的面前。所以信仰一定是生活，那生活也一定是使命。那我过去多年来自己本身开始也是如此，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为耶稣做一点事情，那叫使命感。刚信耶稣有那个使命感，信耶稣越久以后那使命感就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因为那越来越被教会抓了，那我们都到教会去，都到教会去，我们的圈子就越来越小。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开始说哇很兴奋，在学校里面大发热心，哇带我的同学呢，那么然后呢带他们到教会去了等等，那做到后面以后呢，侍奉越来越忙了，因为教会看到你不错了，哎，你做主席，你做团长，就开始就侍奉越来越忙，忙那个程度呢，就开始忽略原来信仰生活的背后有使命，得到新的生命，也领受新的使命。所以我就发觉了这一点一定要被强调，要刻意，我们刻意怎么在把我们的生活跟使命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刻意跟我们周遭旁边的人，从我们的家人到我们的邻居，到我们的同学，到我们的这个同事，到我们的这个上司下属等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在生活当中呈现在人的面前，使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感受耶稣，并信靠耶稣。所以因此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
好，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几分钟的时间，要请陈牧师告诉我们，因为这太重要了，信仰、生活、使命，我们身为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也不叫窍门，有没有什么一个秘诀，让今天在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基督徒们可以抓住一点重点，让我们可以开始做这样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信仰是生活，所以信仰一定是关系，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以上帝以人的关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怎么样放下自己。耶稣基督强调说，要成为他的门徒，要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他。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只讲一件东西，就是把自我放下，让耶稣基督掌权。所以最重要的操练，就是操练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放下自己。不因为面子，不因为其他的缘故，乃是为基督，我们放下权力，我们放弃权力。那这个要怎么操练呢？我会建议，我多年来都在还在做这样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刻意拿出时间与神独处 ，solitude with God， 刻意的。你就算有每一天有灵修读经祷告，那个不够，因为那个在一个正规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分心。我们很难静身，我们可以一个礼拜可能拿半天，一个月可能拿一天。我过去到现在疫情就没有办法了，我在疫情之前我每一年有7到10天我会出去，只有师母知道我在哪里，跟我的秘书知道我在哪里，然后我就与上帝独处，我带圣经，我带诗歌本， 都带笔记本，然后我在四方面，在那七天到十天时间，四方面我做很多的检讨，做笔记。第一方面与上帝的关系，第二与家人的关系，包括了配偶跟孩子，第三与同工的关系，第四与世界的关系。那我就每一天就做这样的一个操练，早上下午晚上都做一些设计，然后在那一段时间我也会刻意拿出时间来，会走进人群，我会找一个比较 secluded area， 比较稍微能够脱离人群的地方，但是在那当中我会花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刻意出来走进人群，跟人群打交道，跟他们谈话，跟他们稍微做朋友，在这差不多七到十天的时间帮助我在上帝面前做深入的信仰的反省，怎么样能够做一些很深刻的一些，比如说动机的问题啊，这些我很多故事可以讲。动机的问题，普通时间你不感觉到，但是在那个时候，越深入的反省，圣灵光照提醒，上帝话提醒，然后认罪悔改，重新出发。所以操练，操练，操练，刻意的操练，与神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学习放下自己，以身独处是一个很重要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操练的方式。
阿们，那真的要说阿们，谢谢陈牧师今天这么宝贵的分享，我相信不单单是线上，连我自己本身都非常的受益，谢谢您，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的勉励。下个礼拜二我们还有，我们对不起，下个礼拜一，因为礼拜二是中国台湾的时间，我们有讲员是邓永超弟兄，他是走出自闭勇敢向前，因为他小时候的生活还有他自己本身生理上受到的限制，曾经有非常非常辛苦和不容易的时光，但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今天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健康而且可以站在大众的面前分享他的生命，所以在下个礼拜一，美西的时间是礼拜一，北京和台湾的时间是礼拜二，一定要来听，也要来参与我们这个讲座的分享。另外呢，也要告诉您，就是我们在每个月有一个，每个月第周二的时间呢，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有一个孙伟志教授古典音乐的讲座，那么他本身是有非常专业的音乐素养，非常多年，而且曾经获得洛杉矶杰出华人的青年奖，更曾经指挥过莫扎特的歌剧《贝加洛婚礼》。好，所以他在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里的古典音乐《令人震撼的安魂曲》。另外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线上各方面的活动，那么欢迎加入我们的群组，加入群组的方式或者是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或者是在 LINE 的 ID 或者还有微信的 ID 都可以看得到。好，好，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邀请陈小芬姊妹，她也是陈小芬医生，好，是方泉谷华人教会的陈小芬姊妹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真的是今天守着心情来敬拜你，因为你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你的宝血洁净跟拯救我们，让世人信他的都得永生。今天晚上我们感谢陈世清牧师的分享，他的生命分享，他信仰的过程，真是愿神祝福他手上所有的圣功，让我们能够更靠近神，更要遵守他的诫命跟真理，爱神爱人，天天更像神，活在神的爱跟光中。因为神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先求你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单独的聆听在主里面你给我们多么宝贵的恩典，又有圣灵充满，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谢谢陈世清牧师今天晚上的分享让我们的心里是更能够更接近主，让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